上世纪六十年代，东南亚华人教会海外宣教兴起。
七十年代，香港拆船事工联会成立。
半世纪来，普世中国教会不断增长。
如今，在我国本地也可以接触万民万邦，广传福音。
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
星，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本土拆船。
我带着异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广亮。本土拆船，我们来到第七课了，课题是保罗与本土拆船。我们一连用三堂课的时间来思想在圣经里面，尤其是以使徒行传为中心，使徒保罗是怎么样实践了本土拆船。其实呢，从这一堂课开始，我们特别留意，因为第七课到十二课呢，我们会集中一条思考线，就是探讨文化与宣教的课题。那么这一堂课呢，我们提出一个单一文化思维所造成的文化优越感，甚至呢，这样的文化优越感呢，产生排他性的可怕现象。其实在《使徒行传》里面早期的教会呢，我们会看到以犹太主义的极端性所造成的那个历史事实。这堂课呢，我们分下面这几方面来学习，一共有三大段。第一段呢，是圣经里面犹太人激烈反对福音的历史事实。第二段呢，是犹太人激烈的反对保罗，那么背后的文化原因，我们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因为犹太人他们是单一文化思维的。第三段呢，我们就提出一个跨文化宣教的角度，那么讲三个基本的原则。这是今天这30分钟我们要提的三个大段落。首先，我们很熟悉《使徒行传》，从《使徒行传》里面来看，犹太人，不信的犹太人，拒绝福音的犹太人，他们激烈反对福音，逼迫使徒跟初期教会的事实。我有接近20处的经文，其实每一处的经文都值得读出来，但时间关系呢，我选择性的给你提一提，让你有一个清楚的记忆跟印象。首先，在第四章跟第五章，我们就看到使徒被捉拿。为什么呢？因为外表上是本着耶稣传复活的道理。那么在第四章第一节说，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那这是第一处我要提出来的。那么还没有来到直接反对的非常激烈，只是要捉拿使徒。第二处呢，是使徒行传的第六章12节到14节，控告并且杀害了斯提凡。为什么呢？他们提出一个理由，就是说斯蒂凡他召见圣所。那留意咱们中文的翻译很好，召他的召，见他的见，召见圣所和律法。这句话呢，在以后的21章28节也重复提出。第六章是针对斯蒂凡，结果斯蒂凡被害殉道。21章是针对使徒保罗，是讲同样的话。这背后从文化社会的思考呢，它是有单一文化的原因的。那6章12节到14节我给你读出来。12节后面说，忽然来捉拿斯提凡，把他带到公会去。13节，设下假见证说，这个人说话不住的召见圣所和律法。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的规条。
特别留意，此地是指圣城耶路撒冷的圣殿，而且摩西的律法这么重要。啊，这是六章十二到十四节。接下去呢，扫罗呢在归信主耶稣基督之前呢，就同样的朝着这个思维去残害教会，逼迫基督徒了。第七章五十八节，第八章三节，九章的一节跟二节，在八章三节那里说，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街里。为什么这样呢？这背后的那个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在第二大段的时候会揭晓。那么第四方面的事实例子呢，就是犹太人杀害悔改归主并且传福音的保罗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从使徒行传第九章就开始了，但是只是他们的行动没有成功。九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这样说，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在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做什么呢？后面说要杀扫罗。这里呢，当然是扫罗，也就是使徒保罗已经归信主耶稣了。第九章归信主耶稣而后呢，就在大马士革，圣经翻译作大马色的，那个时候开始呢，犹太人就要杀他了。那么第五方面呢，就是百夫长哥尼流，他的亲戚朋友在家庭的聚会里面，这是罗马人呢，外邦人被圣灵充满了。这个圣灵充满呢，是历史性的突破事件。在犹太教的立场，犹太人的角度来看呢，是没有办法理解的。怎么知道呢？十章四十五节，那些奉哥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奉哥礼是犹太人呢，和彼得一起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都稀奇。好了，下面第六次，在十一章的一到三节，因为彼得进入这哥尼流家，进入外邦人家，那么那些奉割礼的门徒、信徒、基督徒呢，就与彼得辩论了。十一章的第一到第三节是这样说的，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即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这我们今天中国人听了都不明白啊，跟没有受割礼的跟外邦人吃饭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对犹太教的人，对犹太人来讲是不得了的。这背后有他的文化因素。第七方面，犹太人把在比西底的安提亚布道宣教的使徒保罗跟巴拿巴逼迫出境。十三章五十节，那里说，但犹太人挑唆境前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那连续使徒保罗从十三章开始的布道宣教旅程开始了，所遭遇的逼迫全部是同一条线，同一种犹太人对他的逼迫。十四章的第一节讲到，保罗跟巴拿巴到了一个念，先在犹太人的会堂讲耶稣基督，但是不顺从的犹太人呢，又搅动了这些外邦人，那来逼迫他们。第三节，十四章三节，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倚靠主放胆讲道，主借他们的手实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然后你看第四节说什么，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要服从犹太人的，要服从使徒的。那犹太人代表什么呢？第五节接续说，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起拥上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到底啊，使徒保罗犯了什么刑事罪过呢？ 其实不是刑事罪过，就是在信仰上他将旧约所应许的弥赛亚救主就是拿撒勒人耶稣基督，而他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永恒的真神上帝，用犹太人的话讲是神的儿子的时候呢，这个就遭到犹太人要用石头打死他。所以接下去十九节那里说，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追过来挑唆众人要用石头打保罗，结果呢似乎是打死了，拖到城外。那这样的事情呢，在教会里面，在耶路撒冷呢，也造成了相当的不安。所以《使徒行传》十五章第一节说，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如果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就不能得救。那十五章第一节呢，这句话不可小看，它是整个《使徒行传》第一次的福音会议、神学会议的一个起因。为什么说呢？第二节，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众门徒就定规了，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所以我们知道《使徒行传》十五章呢，就是在教会历史里面的第一次信仰会议，就是外邦人信主需不需要向犹太人要接受割礼呢？犹太人本来就是按照摩西的律法要受割礼，这样以至以后呢，无论是在帖撒罗尼迦《使徒行传》十七章第五节，或者保罗到了比里亚传福音呢，那些逼迫保罗的犹太人呢，继续追着他，甚至保罗又来到哥林多的时候呢，犹太人也同心起来攻击保罗，并且把他拉到公堂去了。他的罪名是什么？你知道吗？犹太人告他的罪是不按律法敬拜神。当时的省长呢，加流呢没有笑，笑只是笑话他们呢，就是说我不审理这样的事情，这是你们自己律法的、你们信仰的问题。你看《使徒行传》十八章十二到十三节以后呢，保罗继续的遭到犹太人设下计谋要害他。那么最后，保罗终于被犹太人捆绑起来了。那节经文我们要知道，就是二十三章的十二节。二十三章十二节是更激烈的，就是有四十多个犹太人发誓，而且是大誓独誓，就说如果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为什么到了这样的地步呢？二十三章十三节说，这样同心起誓的有四十多人。当然了，我们知道历史的记载呢，神用奇妙的方法拯救了保罗，没有被这四十多个几乎是恐怖分子的那种意识形态啊，没有被他们杀。有的时候我也想啊，保罗没有被他们杀死，但是他们发誓说不杀死保罗就不吃不喝，那以后他们有没有吃东西喝水呢？有没有饿死呢？我们不知道。这也是圣经非常幽默的历史事件。那另外一节经文我在这里要提出，就是保罗最后被捆绑了，对于我们来说是无缘无故的，但是对当时呢是犹太人他们要做的。二十一章的三十三节，在耶路撒冷，于是千夫长上前拿住保罗，吩咐用两条铁链捆锁，又问保罗是什么人，做的是什么事。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在二十一章的时候，整个耶路撒冷城都乱了。三十节说，合城都震动，百姓一起跑来拿住保罗，拉他出殿，殿门立刻都关了。三十六节说，众人跟在后面喊着说除掉他。那有接近二十处的这样的经文讲一件事情，犹太人激烈的反对使徒所宣讲的福音，目标的焦点人物是保罗，要杀死他。
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
我是安徽的李弟兄，愿神兴起更多中国教会的宣教士，在中国本土建立更多教会。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本土拆传。
今天这堂课我们说保罗与本土拆传呢，这第一段历史事实的经文从使徒行传已经看到了。那么第二段我们就看一个简单的原因，犹太人激烈反对保罗的文化原因。为什么说是文化原因呢？下一堂课第八堂课我们会专一的讲福音与文化。其实我是介绍一位香港的神学院院长所写的短的文章专文，在一堂课里面很难完全理解，但是靠着讲义呢，希望大家以后反复的思考。在那里面呢，其中有一小段呢，就是在第四点里面，文化与福音，福音与文化的那个分享里面呢，有这样一句话，就是说当传福音的人把福音信息带到一个没有接触过福音的社会当中，文化里面呢，比较难以接受。那个难接受的矛盾呢，并不是福音与文化的冲突，而是文化与文化的冲突。那这后面这句话非常重要，文化与文化的冲突。像刚才我们举出使徒行传接近20次的犹太人逼迫保罗拒绝福音，要杀死保罗，到底是福音与文化的冲突呢，还是文化与文化的冲突？这个在下一堂课第八课福音与文化介绍的时候呢，我介绍9点，其中第四点讲到文化的冲突也会提到。好了，犹太人误解保罗，或者刚硬的不接受保罗所传的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认为保罗是叫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离弃犹太人的割礼，叫人不遵行规条。这个你可以参考使徒行传21章21节、28节、29节。请你特别留意21节跟22节。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也表达出犹太人对保罗的误会，而28节到30节呢，讲明他们对保罗是误会的。所以21章这几节经文是很重要的。我再说，20节、21节、22节、28节、29节、30节。但是呢，从文化角度来分析的话呢，除了犹太人刚硬和悖逆主道之外呢，有一个文化元素，就是叫单一文化所造成的民族优越感的问题。但凡做宣教跟拆传，我们都说是跨文化的。比方说我是讲普通话的，从语言上来讲，我到了广东省，大部分人都讲广东话的时候呢，我最好是学广东话，学粤语，在广州他们说白话。那这个跨一种语言的时候呢，其实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也不一样了，因为在南方所吃的跟北方跟东北吃的等等呢都不一样，所以这是跨文化。但如果你有单一文化思维，比方说你从东北来，你觉得东北的东西最好吃，东北讲话是最好听的，这样就危险了，这叫优越感。单一文化思维有什么特点，怎么分辨呢？这里我按照宣教人类学家所给我们的介绍呢，提出7点。第一，请你写自我中心，尤其是自我民族中心。这6个字，第一个特点，自我民族中心。我们都是属于一个人种民族的，你以你的民族为中心，觉得是最优秀的话呢，在历史的教训，以前的德国等等，我们都看到很多可怕的结果。如果以自己的文化来批评所有其他种族的文化呢，它对文化跟其他的文化呢，就缺乏正确的理解跟欣赏。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把相对的绝对化了。绝对化自己的文化， 只看到自己文化的优秀，而这种文化思维如果发生在领袖的层面的话呢，非常危险。古代的君王皇帝或者现代的这个独裁者常有这样的情况，他们会将与自己文化不同的都看作是低劣的，甚至是错误的，就是绝对化自己的文化。你看刚才《使徒行传》里面要杀保罗的、逼迫教会的，他们都有这种特点，把犹太主义、把摩西的规条看作是绝对的了，把受割礼也看着是绝对的。第三个特点就是落入幼稚的真实主义。什么叫幼稚的真实主义呢？就是不断有文化上的唯我独尊，也认为他们所见到的真实和理解呢，是没有别的可以取代的了，甚至认为这是来自上帝的。犹太人就有这样的情况。第四，就是文化优越感。我小的时候啊，学我们中国历史的时候，我也记得，就是讲到我们中华文化5000年历史，其中呢有一个形容词，现在知道成熟了，思想啊所学的多了，那个形容词是优秀的文化，好像是中华文化。那中华文化是优秀的，但是记得中华文化不是唯一优秀的。神创造人，每一个民族、每一种种族，他都有他们相对的智慧，所以这文化优越感是要客观跟正确对待的。圣经里面的犹太人以摩西的律法为绝对权威，但是缺乏了对整本圣经，也就是当时的整本圣经是整本旧约，保罗的时代新约还没有写成的时候，对整本圣经的全面理解，他们是有了偏差。记不记得耶稣基督复活以后给以马忤斯的门徒讲解圣经是怎样的？圣经说本着旧约圣经，本着摩西的律法和先知，或者是律法、先知、诗歌书，也就是整本旧约圣经去讲应许中的救主是怎样的情况。这两节经文请你记下来，路加福音24章27节还有44节，路加福音24章27和44两节，这是文化优越感的问题。第五呢，就是不尊重其他种族的生活方式。不尊重其他种族的生活方式，这是单一文化思维的特点。认为啊，自己文化里面的无论是语言啊、穿着呀、饮食习惯啊、住行交通工具的方式呢，都比其他的文化优秀，就看不到其他文化的优秀之处，当然呢也缺乏尊重。第六个特点就是以自己的文化习惯来做基准批评其他种族的习俗。做宣教事工，无论是教会弟兄姐妹或者前线的传教士、宣教士，要放下这样的错误跟不成熟，那这个仍然是自我中心主义的特点。最后第七个特点呢，就是会以贬义的表达来看待与自己文化不同的另类文化的种族。那坦白讲，在宣教历史里面，过去10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呢，西方世界西方宣教士呢，由于他们的科学进步，来到相对落后的地方传福音的时候，常常在无意之间把西方文化以为是优秀的呢，那样的想法也流露出来了。那这我们今天明白，一方面古代的或者早期的宣教士呢，没有机会学习这个跨文化跟文化人类学这样的知识；另外一方面呢，人有罪性，都认为自己的是最好的，所以我们要从历史当中吸取教训。西方人吃饭用刀叉是不是最好呢？不是。我们东方人用筷子，或者有的民族是用手，
各有各的智慧跟特点，千万不要以贬义来表达对与自己文化不同的另类文化跟那个社会的人。这是犹太人激烈反对保罗的文化原因，从单一文化思维来提出。那么他们就落入这种犹太主义唯我独尊的绝对化的一个陷阱里面了。最后第三方面，我很快的简单的提一下跨文化角度的思考三个原则。第一，每个社会和文化都有它的错与对的层面，就是人类社会发展出来的东西文化呢，不是完美的，每一种都有它优秀跟不优秀的地方，都有需要不断努力的地方，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要承认有许多同样有效的方式去解决人类大部分的生活难题。那我们现在没有机会去定义文化，但文化的定义很丰富很多种，就是说我们北方人这样，南方人这样啊，东方人这样，西方人这样，你面对生活呢，有各种不同的方式去面对人寻求幸福的那些管道，不是独一唯一的，这是第二个原则。第三个原则就是社会文化的适应性呢，也是文化的相对性。其实刚才第二点也是提出这一个特性，文化和习俗会随着时间和地区不同而改变。今天我们穿衣服跟清朝穿的不一样，对不对？甚至我们的语言也渐渐在改变。那我们自己的文化这样，其他地区其他种族的文化也会有所谓的社会文化适应性，它是改变的。有人举一个例子说，这个文化呢跟河流一样，河流它不永远是走在那一个河道啊，有的时候水啊或者雨水啊多了的时候呢，河流江河会改道，同样的文化它也会改变。所以跨文化宣教的思维呢，要从这三方面做一个基本原则去思考。
我有想过做一个宣教士，因为这可以帮助其他人认识主耶稣基督。
如果你要看圣经的话呢，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九节到二十三节，保罗他讲他在什么样的人当中做什么样的人呢，其实就是有跨文化思维的智慧了。好，今天良友圣经学院本土拆传第七课我们为你播讲到这里，下一堂课很重要，第八课呢讲福音与文化，请你到时预备时间收听，愿神加力量给你，再见。
有一种爱像那夏虫永长鸣，春蚕吐丝吐不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圣灵在牵引到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雨一直更坚定，我要传扬传扬主的名，是要得胜在神的国度里，
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你。